好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们今天呢来看箴言书第十章，啊比较长，大家忍耐去听哈。第一节，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首先强调，这是一篇箴言。箴言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它也可以翻译成比喻。也可以翻译成格言，啊，箴言主要的含义呢，在于用人能听懂的话，用人能听懂的打的比方或比喻来讲述天上人不能直接听懂的上帝的话，这就是箴言的目的。而且在你会发现，在诗篇78篇2节呢，在那里的时候呢，圣经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那个比喻和这里的箴言是一个字。在马太福音13章啊，当耶稣用比喻讲道的时候呢，圣经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我们要首先要知道哈，箴言的含义是什么。箴言是一种比喻啊，箴言比喻当中的真相是什么，是上帝隐藏在箴言当中，隐藏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些宝贵的真理。其中最主要的真理就是关于基督的真理，关于教会的真理。而这一切呢，只有在圣灵与牧者同在的时候，只有圣灵降临在教会里的时候呢，牧者能够讲得明白，信徒才能够听得明白。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真，一开始他提到这个箴言，箴言书呢，在那个时代是上帝借着所罗门王写的啊。所罗门的意思呢，就是平安的意思。他是大卫和拔示巴生的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呢，他的最主要一个特点，他是在预表着和平啊。耶稣是和平之君啊，耶稣呢是神人之间和好。所以说所罗门的箴言呢，可以理解成为是和平的箴言，是平安的箴言，是上帝在基督里面赐给教会的平安啊。然后呢，第十章第一节还说了啊，继续往下翻一下，说这个智慧之子啊，使父亲喜乐，愚昧之子是自己母亲的悲哀啊，这是原文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什么是智慧之子？是信的人，不要说话，是信的人，是因信称义的人，是坚持聚会听道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谈得上智慧。愚昧人就是与之相反的，不聚会不听道也不领受真理的人。这里提到父亲和母亲是什么意思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天父他是真正的父母，他是我们的父亲啊。所以说上帝呢，他愿意我们这些儿子们能够聆听真理，能够学习真理，得到真正的智慧。这样呢，一个坚持聚会的人，一个以真理为主的教会，上帝喜悦这样的儿子。但是一个不听道不聚会反而背逆真理的人呢，他是上帝眼中的悲哀。因为上帝感觉到这个儿子白生了，这个儿子白白的创造了他。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啊，这个翻译啊，容易把人带偏在哪儿哈？他好像告诉我们，你在世界上你不要去贪污啊，没有益处。然后呢，你要行公义，你做事公平点，这样就能救你脱离死亡。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时代啊，你行点公义，你正直一点，能不能救你脱离死亡？不会的。就怎么在这个越来越坏的时代哈，你越正直你越公义，可能你在世界上死得越快。这话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哈，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那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也就是说十章二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前半句告诉我们啊，耶稣说人若赚得世界啊，不义之财哈，赔上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吗？这是第一个层面啊。另外一个层面，在救恩的层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绝对不会接受任何的贿赂。你的任何的不义之财，你任何的那些啊，经过各种手段得来的，都不能带到上帝那里。 不会给你换来任何的平安。上帝他看什么呢？只看你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义。不要说话，只看你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义。比方说上帝看我们信不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里的义不是人间的公义，不是人的义，是因信称义，是上帝的义。唯有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进入永生，才是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目标。诗篇三节说，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这里啊，弟兄姊妹，它真正的含义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它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说耶和华他不会使那些义人一直在那种饥饿当中，后半句说恶人所愿所求的呢，他会一直推开。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里跟祷告有关系。你发现这里有两种祷告，一种是义人的祷告，一种是什么？恶人的祷告。而且两者所求的是不同的。前面说的义人他饥饿，饥饿在哪里？不是说这个义人吃不饱饭，而是马太福音五章六节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在这个层面你去求，上帝一定会给你应允。你不断的求真理，不断的求自己在圣经上扎根，不断的去追求真正的信仰，上帝会让你一直得到饱足，他不会任凭我们饥饿，因为他说过祈求的就得着。另一方面，对于恶人所求的，对于那些不是真信的，那些啊信耶稣有其他目的的人啊，这里的恶人主要是教会里的，大家明白啊，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恶人。对于这波人呢，这些人无论怎么祷告，上帝都推开，上帝都不听。为什么呢？在雅各书四章告诉我们，甚至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啊，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说今天呢，有很多的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在带着信徒求世上的好处。在当一个信徒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时候，有很多假牧师、假仆人、假使女把这些人引向了上帝的对立面。从此之后你会发现，无论这些人如何的做祷告，如何的昼夜的祈求，他们永远得不着啊。第四节，守懒的要受贫穷，守勤的却要富足。弟兄姊妹，这句话是讲世俗道理吗？谁不知道守懒的要贫穷，谁不知道守勤的要富足？这个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意思，这里哈，当谈到懒的时候，你要明白他后边总是接着贫穷，当谈到勤的时候，他后边带着富足，这都是针对属灵含义而讲的。而圣经当中啊，这个懒啊，除了翻译成懒，也翻译成诡诈和松懈。也就是说为什么懒呢？因为诡诈。为什么懒呢？因为不愿用心啊。而且往下翻哈，而且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一些坚持真理、勤于教导的牧者，或者说勤于聚会的基督徒，上帝会让他在真理上、在属灵上越来越富足。但是那些懒的、诡诈的、心术不正的、不愿聚会、不愿听到、不愿学习真理的，这些人在真理上一定是越来越穷，最后他会越来越聚不下去，越来越听不下去啊。在这个箴言书六章九节也说过啊，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弟兄们，我再强调一下，这里的懒也好，勤也好，都是指教会施工，都是指聚会，指在真理上的追求啊。这个五节说，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待修之子啊，我也不知道念什么，反正咱看了一下吧。这句话是这个第五节和第四节是联系在一块的，而且第五节当中他提到两个重点，一个是收藏，一个是什么？收割。这里哈，你会发现这个十章五节它和箴言书的这个第六章那里讲到啊， 这个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在夏天怎么样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进点粮食。也要说这个收藏是什么意思呢？它应该比喻指的是在我们在聚会当中不断的积攒我们的真理知识啊。大家看到没有哈？这个跟聚会听到是有关系的，收割跟传道传讲真理有关系的。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教导门徒说，庄稼熟了，应当求你的主派多派工人来收割啊，庄稼已经熟了。也就是说，这里全部的施工都跟教会有关。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去宣讲一信称义的真理，我们不去建立这圣道圣礼型的教会，那么上帝会让其他人去传，上帝会让其他人去建立，那么福分与赏赐就与我们无关。诗章六节，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在这里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在接下来十章往下翻的时候，我会特意给大家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在箴言书第十章中绝大部分，这里这个义人他做单数的时候，他都是在指基督。原文的意思是福祉啊，就是祝福啊，临到那个义人头上，残暴一直蒙蔽恶人的口。也就是说前半句的最主要的含义代表着福祉，就是祝福，就是和平之约的意思。这个词出现在创世纪十二章啊，上帝对亚伯兰说，我必怎么样赐福给你啊，为你祝福他怎么样，我必祝福他。这是上帝跟亚伯兰立的约，也是上帝的应许和许诺。而且啊，你往下翻，这个福祉啊，上帝这个祝福，上帝的约要降临在谁头上，那一个义人的头上。加太书三章十六节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并不是说指许多人，乃说什么，你那一个子孙，指的是谁啊，就是基督。也就是说上帝的福祉，上帝的应许，表面是给亚伯拉罕，表面是给大卫，其实是给那将来要出现那位后裔，就是在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那一个义人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是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立约的根源。后边提到恶人哈，这个恶人什么意思呢？这个恶人就是跟那个义人以及那个义人那个耶稣所传的真理真道福音相悖逆的人。在旧约的时代是文士法利赛人，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各种的宗教、各种的学说，以及基督教圈里的律法主义者和那些生命神学。他们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口啊被暴力，原文是暴力，也可以翻译成这个残酷、错误和不公义哈，被暴力和强暴所遮盖。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宣讲的是赦罪的真理，他宣讲的是使人悔改，他宣讲的是使人释放的真理。但是今天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有很多的人他宣讲的是论断人、困告人、吞吃人的这样的道理。他所传的与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和平之约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是完全相反啊。这就是这恶人与耶稣之间的对立。第七节，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啊。弟兄姊妹，其实这件事情可以这么翻译，那一位义人的名带来祝福。听好了啊，前面是单数那一位义人，后边听好了，恶人们的名声必然一直朽坏。后边的恶人是单数是复数啊？是复数啊，往上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只有耶稣的名才能带来上帝的祝福，带来上帝与我们的和平之约啊。在以赛亚书说耶稣是和平之君，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纪念在原文其实是名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只有那位义人他的名能使人得救，只有那一位义人能够让我们和上帝有关系，只有那位义人他完全公义、完全无罪，他是神人之间的代表， 只有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后边说了，恶人们的名声必然不断的朽坏，一直朽坏，永远的朽坏。这里的恶人呢是一个复数，这里的恶人呢其实是一些自以为意的假义人啊，他们呢就是充满在各种教会的，充满在各种宗教里边的那些伟人、教主、偶像，他们总是用各样的书籍或者各样的传记把自己塑造的十分的圣洁、十分的伟大，并且他们去世的时候他总喜欢往自己的画像上贴个名叫某某永垂不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声称自己永垂不朽的罪人必将遗臭万年，他们将永永远远的烂在地狱里面，被硫磺火狐吞噬，被那不死的虫所永远吞噬，在生命册上无名无份，永远远被上帝的怒火焚烧。第八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这话意思就是说啊，心中有智慧的啊，就心中有真理的，心中相信耶稣的，心中相信圣经的，必然会一直相信，一直领受，一直聚会，一直接受上帝的指示。而心里愚妄的、不信的啊，背逆真理的，与真理作对的，他的人生会一直跌倒，一直倾倒，直到灭亡啊。这里有个必受命令，必受命令这个受就是领受的意思，它指的是聚会听到并且领受相信啊。后边的领受的对象是神的指示，是旧约圣经，是妥了。这个愚昧啊，指的是不信、不服、不领受的啊。这个愚昧人有个特点，他用自己的嘴来对抗悖逆真理啊。圣经明明讲因信称义，明明讲得救靠上帝的恩典，他非要讲要靠其他的东西。所以说，这种人他就是愚昧人。这愚昧人呢，必被倾倒，就是耶稣所说的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啊，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就他的信仰是建立在别的地方。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啊，错误的信仰必然会坍塌。十章九节，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大家注意哈，这里的这个正直路啊是单数。啊，这个弯曲路啊是复数。原文的意思说，行走那条正路的会一直走路，一直安稳；行走那些弯曲路的会不断的被显露。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当中，通向永生、通向上帝、通向永远的天堂的道路有几条？只有一条。但是通往地狱的道路是有很多条。基督的信仰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只有一条道路是正确的。所以说，那走在正直路上，你注意哈，行路正直的指的是信仰上纯正，信仰上正直啊。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二节说，于是他按照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也就是说，信仰纯正的人，聆听真道的人，他的这个他会在这条正道上一直走到永生。但是那些走其他道路的，走旁门左道的，他那些错误也好，他那些歪曲也好，会不断的显露啊。这说的很清楚啊，这个意思是不断的被显露出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耶稣上帝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怎么样？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说，假先知、假教会、假基督徒，他们的信仰道路会自动证明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会在他们的信仰上不断的露馅儿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谈论、他们的解经、他们的讲道会不断的露馅儿。然后你发现这些人会不断的自圆其说啊，然后再去搅浑。第十节，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原文的意思是啊，就是眨过眼，眨眼传神的，它会给人一直带来痛苦，口里欲望的必致不断的倾倒。你看第十节他也在讲倾倒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箴言书六章十二节也提到过，无赖的恶徒行动用乖僻的口，以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划，啊，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散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也就是说，这里指到教会当中啊，当教会兴旺起来的时候，当教会传开的时候，会有这种人进来。这种人特点呢，他就是在教会当中挑拨离间，他不对真理感兴趣，不对真道感兴趣，他喜欢啊，咱借一步说话啊，就是前我们上次讲的暗吃的饼啊是好的啊，偷来的水是甜的。而且呢，他不但用他的眼睛，用他的眼神，用这些肢体语言去挑拨，去论断。甚至说他的这些动作给周围的信徒带来了痛苦和混乱，因为他混乱的真道，混乱的教会，给真正相信的人带来了无尽的混乱，无尽的痛苦，无尽的纠结。这就是教会当中的搅屎棍子。这样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用他的口，用他口中的欲望去传扬假道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会被神不断的击打，若不悔改会被上帝拔除。第十一节，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源泉，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很有意思啊，这里的一人也是单数，就是那一位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源泉，残暴一直蒙蔽恶人的口。你会发现他和箴言书的十章六节是对应的，那里说福祉临到一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只有那一位义人，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口，他口中所说的话是生命的源泉啊。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呢，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于恶人呢，圣经说的很清楚，他的强暴，他的残忍，他的不公义体现在他口中说的话。所以说弟兄姊妹，假先知无论说的多动听，表现的多么有爱，多么属灵，多么敬虔，多么有生命，他背后都是魔鬼，都是残忍。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十章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啊。这句话我会重点讲一下啊，因为这句话呢在很长时间呢被人误解。因此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个恨啊和这个爱啊都是单数，你要明白啊。原文的意思是那种恨能挑起争端，然后那一个爱能遮盖一切的罪过。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尤其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哈，很多时候呢对这句话是有误解的，人会拿这句话来去批判上帝恨恶的事情，并且来用这句话呢来支持人的那种出于人的爱，出于人的感情。很多人谈到这句话他这么说，他说不能说，要有爱呀，啊，要遮掩 啊不要多说，给人留点余地。其实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很多魔鬼之子用这句话来控告牧者，控告教会，控告真基督徒没有爱，没有包容。但是你要明白啊，这里的恨是什么意思，这里的爱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十五章当中圣经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应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说圣经当中提到的恨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私人仇恨，也不是说个人喜好，而是说什么呢？贪爱世界的仇恨，爱慕真理。你要知道啊，不真信的仇恨那些愿意相信。这里的恨着指的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贪欲在教会当中不能满足的时候，对教会的恨，对牧者的恨，对基督徒的恨，以及因为这样的恨导致对真理的恨，对福音的恨，对一切属于神的那些人的恨。所以这样的人呢，他虽然进入教会，但他仍然爱世界，爱世界的一切， 他要求别人包容他这种对世界的爱，但对真理、对听到、对聚会并不是真的感兴趣。而且呢，他们专好问难，制造各种信仰上的纠结和虚假的概念，只是为了激起教会当中基督徒之间那种无休止的辩论和争吵，好在其中分门结党，借此得名得利。好，我们接下来他往上发现，我们看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爱啊，它就是更多前书啊那里所讲的爱。那在更多前书呢十三章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大家来看啊，我若将所有周济穷人，又舍身教己焚烧啊，这个在人看来够不够爱？哎，太够爱了，都做慈善了，都捐家产了啊，并且能达到什么程度啊？舍弃己身叫人焚烧。但圣经说什么？却没有爱，知道什么意思吗？说圣经说这不是爱啊，这不是神所说的爱，说这爱依然与我无异。爱是什么呢？爱是恒久的忍耐。也就是说，你看到没有，从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开始，圣经否定了什么样的爱呢？就是说世俗那种慈善，出于人那种包容，以及那种宗教表演，舍身焚烧也好，在那里叩拜也好，甚至说这都不叫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什么害羞的事，不求什么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什么不义，只喜欢什么呀？真理。在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前提下，才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说你谈爱的时候哈，你不要把更多前书十三章当中那些经文单独抠出来啊，来去瞎讲。爱一定是建立在真理之上啊，爱在上帝的真理当中，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好，这句话说，他说爱能遮盖一切罪恶，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上帝的爱啊，上帝的救恩啊，能够赦免一切的罪。弟兄姊妹，这里不是说我们能遮盖罪，我们能不能给人上罪呢？我们不能给人上罪，我们也不能替人上十字架。只有耶稣的爱，只有上帝的爱，只有神爱世人的时候，那爱能够遮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说圣经呼唤我们停止一切的贪欲，一切不服真理的争吵，停止敌对真理破坏以及混乱教会，去投靠上帝的爱，去投靠上帝的赦免，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进入永生。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节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教会是有真理的教会，教会是宣扬上帝爱的教会，教会是赦罪的教会。十三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聪明人他的嘴啊，不断地找到智慧，找到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聪明的人，从神来的真牧者、真教会、真基督徒，上帝所创造的新人，他们呢在上帝真理的感动之下呢，他不断的会宣讲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真理，宣讲那一位耶稣。因为神使用我们的口去传福音。后面说另外一种人，就是无知的人，就是不服真理的人，说他的背呀、啊、会主动的去找那个棍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找抽，你明白？不是说他不经意让一个棍子抽到了，而是说什么？他拿着他的背呀、啊，主动去找棍子抽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这句话告诉我们哈，第一，牧者、传道人、教会、基督徒首要的人生目的是传讲，你要明白啊，是你说什么，你信什么。另外一方面，那些无知的人，那些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善行、靠自己的修炼，以及强调啊，你不光讲，你要活出来的人啊，这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的分子，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自高自义、道德吃人的人，当他们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向上帝炫耀的时候，他将主动迎来上帝的鞭子，上帝会主动的抽打他，因为是你自己找的， 你拿着自己的背去找抽，就是当今中国基督教世界这些愚昧人他做的事情。他不宣讲上帝的义，他不宣讲上帝的恩典，他说还不够，我要把我们的行为在世界上高举起来，得到上帝的喜悦，最后必然会遭致上帝的惩罚。这两种人也是真牧者真教会与假先知大淫妇的区别。十四节，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啊，这里很有意思呢，这里的智慧人是复数。啊，这里说智慧人啊一直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接近败坏。首先说这是一群智慧人他组成的教会。这群人呢他有个特点。就像圣经所说的，他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他总是在听，总是在记，总是在存记在心里，他总是在坚持聚会听到，他圣经知识一天多过一天不断的成长。这是有福的人，他第一是有信心，第二他有忍耐，他能够在一间教会当中待住，并且持续的更新，不断的积累着得救所必须的属灵财富。但是那些愚昧人，他不听到，他喜欢说。他来到教会呢，他不是来听到的，他说我是来教导你们的啊，他出入教会做监督，而且他诽谤抵挡所讲的真道，甚至说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已经接近败坏和灭亡。十五节，财富的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诚，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是这样翻译的，说那一位富足人呀，他的财物就是他那座坚固的城墙，那些穷人，这是复述了哈，他们的贫乏呢是因为他们败坏。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那一个富人呀，他就是我们的耶稣，是单数哈，他是万王之王，他拥有整个宇宙，他什么都不缺，但是他看为宝贵的是他的教会，是那座耶路撒冷圣城，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教会，上帝的心腹。所以说你只有进到他那个城里边，进入他那个教会里边，成为他财富的一部分，他才会保守你。除此之外的不信耶稣的，不来教会的，不听真道的，就是下文所说的那些穷乏人。这里的穷乏不是说在世上无房无车，而只在真理上什么也不懂啊，既不听到，也不相信，也不聚会，他的信仰不在真理里边，他不住在那座坚固的城里。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当中的贫穷指的是不信和小信，以及信偏了信错了，必然导致属灵的贫穷。十六节，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镜像致死。这里我再跟你说一下我的翻译啊，是这样的，说那位义人的工价是很多人得到生命，恶人的出产啊，也说恶人的工价是罪恶。首先那一个义人是耶稣啊，他劳作的工价是很多人得救。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说哈，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你听下边哈，他必看见自己什么劳苦的工匠，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耶稣所做的工作就是牺牲自己使人得救，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在那一位义人里面，有很多人因信称义。但是那些恶人、假先知、假教会，他们的错误的教导，他们传的假道，他们一生那些所谓的事工和服事，会导致人跟他们一样住在罪恶和灭亡当中。十七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这里啊，这个训诲啊对应责备， 也对应今天的聚会和听道，因为只有在聚会听道的时候，你才会听到训诲和责备。这里的生命之道对应后边的今天的异端和极端啊，而且生命永生对应后边的迷路和灭亡啊，这指的是两种人生，聚会的和不聚会的，相信真道的和背弃真道。十八节，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听懂没啊？这里原文的意思是，隐藏怨恨的嘴会说谎，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当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人，就是圣经当中大卫有一个儿子叫亚沙龙啊。到有一天，这个暗内强奸了亚沙龙的这个妹妹。圣经说很有意思啊，这个亚沙龙啊，他也不表态啊，也不说好，也不说歹啊，他跟没事似的。但到第三年的时候，他举办了一场宴席啊，把暗内给宰了，把暗内给杀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暗内是长子啊。所以说，你看啊，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有这种人，包括教会当中也有。他表面隐藏任何的埋怨，任何的不幸，然后呢，他伺机等待机会进行诽谤和定罪。这里的诽谤呢，指诽谤真理，也指论断上帝的仆人，论断那些真基督徒去定罪啊，真正的基督徒，就是犹大叔一章十节所说的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愚妄人指的是不明白真理的人。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这个愚妄人啊，就往上翻一行，他有一个特点，再往上翻一行，一行，哎，又翻过了。哦，不大好使是吧？也就是说，这里这个愚妄人哈，第一，他心中有怨恨，心中有不满；第二，他的嘴怎么样，说谎，心口不一；第三呢，他会找到机会去诽谤。最终的特点呢，就是说他是愚妄人，不信的，不明白真理的人。好，往下翻。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哈，这个愚妄不是说智力上的缺陷。其实这人智力很高的啊。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好，我来看哈，弟兄们，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不是在讲世俗上的意义，不是说你在外头啊，在社会上少说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主要指的是在教会当中。传道书五章第一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啊，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圣经告诉我们，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基督徒到教会的时候要聚会听道，少一些论断，少一些挑刺，多一些对真理的学习和相信。好，往下看。二十节，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啊。弟兄们注意哈，在这里这个义人啊，他是单数，他指的是耶稣啊。然后后面说那些恶人啊是复数，他指的是世界上那些其他宗教的啊，或者说那些啊不是基督信仰的那些人。也就是说，那位义人哈，他的舌头，他口中的话，好像特意挑选过的银子啊，非常宝贵。那些恶人呢，他的心怎么样，没有任何价值，就是不值钱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话语是劝世良言，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其他那些恶人，就是说其他的宗教以及其他的什么高人呀、大师的言论，在信仰的意义上，在永恒的意义上没有任何的价值。这里指的就是说圣经真理与世俗小学之间的对比。二十一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啊。在这里呢，哎，也跟上面一样说，那位义人的嘴呀、一直在牧养很多人啊。这是谁呀？指我们的耶稣啊，他是我们大牧人，他赐下真理来牧养我们。后半句就是说，那些愚妄人，整个复数哈，他们会因为无知而死亡。然后这些人呢， 他没有真理，他是愚妄的，他是不信的，他会因为没有真理而灭亡。啊，这个约翰福音十章九节也说过啊，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上帝牧养我们，也就是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有不信的人，所有抵抗真理的人，必然在罪上灭亡。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好，往下翻，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其实这句话对我们的人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劝勉。也就是说，上帝所赐的福啊，首先这个福呢，就是上帝的祝福，是单数，指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上帝跟耶稣基督之间立的和平之约啊。耶稣基督是人神之间的中保。也就是说，去断定啊一个事情是不是从上帝来的，其实呢，你看这节圣经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你去想一下，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纠结、有忧虑？从上帝来的呢，它会让一个人很清晰的、很轻松的把这个事情做完。这是在普世的领域的层面。另外呢，在救恩的层面，你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上帝跟我们立约，我们跟上帝之间信仰的关系，包括我们的得救，你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说上帝救我们一半，然后我们另外自己完成一半，这个叫神人合作哈？不是的，上帝给我们立的约，上帝拯救我们是拯救到底的啊，是全凭着信心，全凭着救恩的，不是说他救一半然后我行一半啊，这一定是狗屁。是因信称义，还是说信心还要加上行为加上律法？不是的，是单单的因信称义啊，不需要你的所谓的好生命好行为，你只要单单的相信就够了，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说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祝福，并不使人纠结和加上任何的附加条件，这是判断真宗教与假宗教、真信仰与假信仰之间一个重要的准绳。到底这个事情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你去这句话当中就能够看明白。诗章23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啊，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愚妄人呀，以作恶就行恶为消遣，聪明人以智慧为乐。也就是说，所有的愚妄人，所有的不信的人，他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这些人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他嘲笑基督教会的信仰。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他嘲笑我们的信仰，啊，他讥诮我们。这个愚妄人在原文就是傻瓜的意思啊，也可以翻译成笨蛋，也可以翻译成蠢货。他指的不是智商。指的是无真理、无纯正的信仰。这样的人呢，他喜欢作恶，他行恶。很有意思啊，这个行恶的恶啊，在原文有至少几个含义。第一个是罪恶的计谋，另外一个就是说那种邪淫，在信仰上的淫乱，最后一个指敬拜偶像。你发现所有贪恋世界、用人的办法、没有真正相信的人，他就贪恋的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他行的、信的也是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哎，弟兄往上翻一下，我看后半句是什么？这是愚妄人，是恶人。后边呢，与之相反的是聪明人，就是聚会的人，就是信心的人，他们既不消遣，也不讥诮，他们以真理为自己人生的喜乐，他们坚持聚会。24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这也是这样的啊，说恶人所怕的必一直临到他，义人所渴慕的必持续的蒙应允。啊，你会发现啊，这里也是用的未完成时态，说这个恶人呀、他怕什么来什么，怕什么总是来什么，这个义人呀、求什么上帝就持续的给什么。这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一呢，恶人对应后边的义人，义人是隐性称义的人啊。这个义人呢，他人生的特点就是说新约圣经所说的信望爱，你看到没有哈？但是恶人的特点呢，就是不信者，甚至说惧怕里含着什么刑罚啊。耶利米书42章16节说，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地要紧紧的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耶利米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背景就是说犹大人啊，他不听上帝的话，他要跑到埃及去啊。一个基督徒呢，他不听真道，他要与世界联合，他要去追求世界。所以说不信者所想的哈，就是今生的名声，今世的好处，今世的利益。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这些贪欲荣耀有一天别不给我满足，或者有一天被人偷掉，有一天被人给拿掉啊。但是呢，圣经说他们这些担心一定会实现，也就是说在地上积攒财富的啊，必然有虫子啊去咬去生锈。所以说对于不真心的人，对于贪恋世界的人，他怕什么就一定天天来什么啊。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国度，这样的事情会持续的继续的不断的发生。上帝呢，就用这些世界上的蛀虫，这世界上的恶人来惩罚这些不真信的人。然后与之相反呢，就是义人，隐性称义的人，他们呢把自己的一切交付上帝，他们呢只负责传道聚会听道，并且他们为教会，为牧者的服事，为自己的听道在上帝面前祈求，他们这样的祷告在基督里面必然蒙到应允。所以说恶人是担忧恐惧的一生，义人是祷告交托信靠的一生。我想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两种人生的区别，因为我们在没有真信之前，我们就像这里所说的恶人，我们天天活在世界的恐惧当中，担心自己的钱财被夺去，担心自己没有将来。但是有一天一旦真正相信了，我们活在信靠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好的无比的。25节，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远啊。用我们这里话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逼迫、祸患、战争、灾难来临的时候啊，会发生两种事情。第一，恶人怎么样？归于无有。恶人所积攒的、所追求的，全部归于无有。但那些义人，那些走在真理当中的人，他却拥有着永久的根基，因为这根基就是我们的基督。耶稣讲过两种信仰，一种是盖在磐石上的，一种是盖在沙土上的。当暴雨、风逼迫来临的时候，那扎根在真理上的永久的站着，那扎根在沙土上的瞬间倒塌。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对教会的逼迫越来越重，整个世界的局势开始变坏，所有不正确的、不出于真理的、不是因信称义的、不宣扬赦罪悔改真道的这样的教会和基督徒牧者，他们有一天一定会倒塌啊！但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磐石上的教会永不倒塌，会胜过世界，胜过试探，而且不用依靠人的血气、人的智慧、人的力量，只在乎纯正的信仰。所以说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我奉劝那些啊，在世界上啊去搞社会福音的、搞政治基督徒的啊、搞文化基督徒的，这人能够悔改，把自己的这个信心啊，把自己的这个信仰扎根在圣经上，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你将能够面对这即将到来的逼迫和灾难。你只有在正确的信仰的时候，你才能站立得住。26节，懒惰人叫拆杀的人如醋倒牙，如烟寻木啊。我们来看哈， 什么叫醋倒牙？大家明白吧？明白，就是牙哎硌了一下，或者吃喝醋。什么叫烟熏目呢？就是拿那个烟去熏你的眼睛啊。说懒惰人啊，对那拆他的人正是如此。其实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谁会拆派我们？上帝会拆派我们。圣经当中的懒啊，你注意哈，它往往和恶联系在一起，因为耶稣总说又懒又恶的仆人啊。在马太福音24章呢，耶稣描述了一个这样的人，说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啊，也就是说，这种的人呢，你会发现，他呢，既不传道，也不聚会，也不听道，而且他贪恋世界，并且他攻击上帝的仆人，攻击教会当中其他的基督徒。更重要的是，他辜负了上帝对他的差遣。这个可以指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也可以指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他讲到有问题啊？我在这里可以说一点个人的体会哈。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懒，他不愿意去在圣经当中去诚实的查考圣经，去一章一章的查考圣经，去认真的去学道。虽然说有些懒人哈，他看完圣经最后他得出个结论，救恩就是信心加行为等于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看字面，他只看表面意思，但是他却不看圣经上下文，他在真理上拒绝去装备自己，只按照自己那有限的理性去偷个懒来写个奖章。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人呢，他是愧对上帝对他的差派。所以说无论是讲台讲道，还是主日学，还是说教会当中其他的事物，其他的培训，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对真理有一颗敬畏的心。更重要的是，你在真理上不要偷懒，你不要让上帝感觉到啊，醋在倒他的牙，这个烟在熏他的眼睛。27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增多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啊。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敬畏耶和华使人的日子持续加多，恶人的年岁不断减少啊。也就是说呢，什么叫敬畏哈？诗篇34篇11节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也要说敬畏耶和华的知识，尊重上帝的知识，只能从真理当中得到，只有聚会听到才是对上帝的敬畏。也要说那些坚持聚会、坚持听到、尊重上帝的教会的人，尊重聚会的人，上帝让他的日子持续增多是什么意思呢？让他持续得救进入永生啊。这里的日子增多指的是永生，但是恶人，那些不听道不聚会抵挡真理的人，他就会不到期而死，他得不到永生，因为他里面没有真理。28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啊。这里说义人的盼望带来喜乐，恶人的指望会导致不断的磨灭啊。他也是用的这个，就是说未完成时代。要说这里讲到两种人哈，你会发现是义人和什么人啊？恶人啊。继续往上翻一点，我看上面义人的什么盼望和恶人指望之间的这种对比啊，以及他们最后所得到的，最后义人得到了什么？喜乐。恶人得到了什么？灭亡和毁灭以及跌倒。我们往下看一下。也就是说这两者呢，第一是信仰不同，第二祷告求的不同，第三盼望不同啊。所以说你看到区别没有？今天中国的很多教会哈，信仰是不一样的啊。他们虽然祷告啊，程序的祷告，但是他们求的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说那些不符合圣经的祈求，那些对世界贪恋的祈求， 最终他完全得不到。啊，上帝不会应允他。那些真正为教会、为讲台、为福音、为真理祈求的人会不断的喜乐，因为祈求上帝就应允。但那些向世界求的、向今世求的、向自己贪欲求的，他会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失望，最后导致不断的跌倒，可能最后就不信。29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啊，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的道啊，就上帝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对作孽的人来说却是恐怖啊，这可以翻译成恐怖哈，或者说灾难。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上帝的道啊是两刃的利剑。对于那些愿意信的、追求永生的、追求赦罪的人，上帝的道永远保护他们，他们越听越喜乐。但对于作孽的、不信的，或者是信错了的，或者心术不正的，听见神的道啊，如同刀割他肉一样，因为他听得难受啊，他也聚不下去。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神的道是两刃的利剑，能够抛开人的这个心中所有的意念，骨与魂。这就是上帝的道。所以上帝的道呢，保护纯正的人、正直的人，就是信仰正确的人，做他的避难所。啊，我再翻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上帝的道对于那些不真信的人，会揭发他们心里的意念。啊，这个作孽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偶像崇拜啊，或者说不法的事情，主要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指贪恋世界，以及属灵的淫乱，以及心术不正。30节，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看这里哈，这里啊也是单数和复数，前面是单数啊，说那一位义人永不动摇，耶稣基督永不动摇啊，一定是这样的。后边说那些恶人是复数哈，他们不能一直住在地上。也就是说你看到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保守亚伯拉罕，保守以色列人，把迦南地的那些恶人怎么样，最后赶了出去。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上帝在保守我们，行在正路上。那些恶人呢，暂居这个世界，但是有一天上帝会把那些不信的、不悔改的、不认罪的恶人用火毁灭，然后把新天新地赐给那些因信称义的人，赐给那些愿意相信、等候、盼望耶稣再来的。31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这里也是单数哈，说那一位义人的口啊，一直结智慧的果实，邪恶的舌必被不断的割断。好，我们来看这里哈，也就是说这里强调那一位义人，我们的耶稣，他是真葡萄树，你要知道哈，他不断的结出果子，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是他的果子，他使我们有智慧。另外一方面呢，假先知、传假道的假教会，他们必被上帝拔出来。也要说有一天他那个嘴啊就传不动了，因为上帝有办法让他们闭嘴，让他们灭亡。32节，义人的嘴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啊，弟兄姊妹，这个32节啊，它翻译是有出入的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它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基本是这样。说那一位义人的口啊，宣告恩典，恶人们的口只宣扬错命。你看到没有哈？也要说耶稣的口、教会的口宣讲的是什么道啊？上帝的救恩、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恩典。但是恶人传什么？没说传什么，只说传的是什么错的啊？错的啊！你注意这个，这里有一个叫义人的嘴令人喜悦，原文不是令人喜悦，原文的意思就是恩典和悦纳的意思。这个词出现在哪里哈？出现在以赛亚书61章1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什么恩年，这个字跟这个救恩的恩是一个字哈。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伤的人。这些经文在路加福音也出现过啊。耶稣读过这经文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说，这经应验了你们耳中了。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耶稣口中，我想问一下，耶稣是重点宣讲上帝的救恩呀，还是来到世界上定罪呀？宣讲救恩。耶稣是不是说，你们不光信，还得有好行为，得做出来，得活出来？耶稣从来没这么说哈。耶稣的口也应该是我们口也应该这么说话。耶稣宣讲的是恩典，是赦罪真道，是什么？是医好伤心的人，是被掳得释放，是被囚的出监牢，是安慰的道，而不是控告人的道。耶稣讲的从来就是说赖恩得救，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进入永生。但是恶人宣讲什么错误的道，甚至虽然没说怎么错误，往上翻一下，但是大体来说就是与这样恩典的福音，与这样赦罪的福音相对立的假福音。好，继续往上翻一下，是不是鼠标不大好使了？往下往下，嗯，这个恶人啊，原本的意思就是说与神为敌，与真理为敌的恶人啊。后边就是说他说的都是错误啊。今天你能够在中国的基督教世界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讲恩典，不讲赦罪，不讲真理，只讲律法，只讲生命，只讲好行为，这个都是说错误的口。往下翻一下，没了啊。好，用点开那个十一章。对，好，弟兄们哈，我们今天呢这个第十章啊就讲到这里。这个第十章比较长哈，所以说我们从第十章当中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箴言书第一章到现在哈，你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箴言书啊它不是世俗小学，箴言书跟传道书是一致的，而且箴言书你会发现它所有的重心和核心在讲谁啊？耶稣，并且在讲教会，并且鼓励我们就会听到，而且警告我们远离邪恶，远离假道，远离假先知和假教会。因为你看箴言书当中总是强调啊，你要弃绝那恶人的口，弃绝那乖僻的口，你要去寻求生命之道，你要去追求上帝的真理。我们呢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